喺度，即系坐喺前面等待，即系崇拜开始咧，都有好多嘅即系感受。我记得喺度分享过咧，就系、我哋喺后面即系负责招待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冇真系可以好投入去享受敬拜嘅时间。咁当可以坐喺座位里面安安静静嘅时候咧，就即系特别珍惜呢一个机会。第二个今日我感觉到嘅即系好特别嘅感觉就系、是、我。聽到即係主席帶我哋唱《以愛還愛》嘅詩歌嘅時候咧，我就諗翻起以前我係坐喺門口最尾嗰度噶嘛。我都同大家分享過，我坐喺最尾就係因為方便，當大家講完道之後，即係主席帶我哋祈禱嘅時候，我就可以偷偷地喺嗰個時候，大家眯埋眼嘅時候走咗去，冇人發覺。咁但係今日我就坐喺即係最前嘅一行位置。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也都是我们即以爱还爱的即一个机会，希望大家都珍惜可以侍奉的时间，即专心去侍奉，不要想太多东西。今天跟大家看的即经文在罗马书的五章，刚才、读经员都为我们读出了五章一节的金句，我们大家都读过一次的。那个金句是这样讲，他说，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总结了就一章，由从一章十八节至到四章二十五节的讨论。在之前保罗明显是同一个犹太的团体，他们进行辩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保罗很多时候都用到第二身的单数去称呼对方，就是你这样。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保罗主要都是用第一身的众数去推演自己的神学概念，又或者那个信仰的告白。例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又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死了。又或者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藉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包含了一切因信称义的信徒，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外邦人。我们包括了保罗，当然也都包括了今天的我们。罗马书五章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用了很多很多的对比比较的方式，就是要将神藉着基督给我们的爱，或者藉着基督向世人施行的施恩的真理，透过对比将人的过犯凸显出来。并且要说明，信徒经已被称义，我们经已是被宣告无罪。但是被称义是不是就是等于只是将来在审判的台前，我们可以无罪，我们可以不被定罪，就是这么简单，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没有相关？是不是真的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地上面的生活是没有关联？我想不是的。只要我们看看第二节的经文，他说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今日我哋所站嘅呢一个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嘅等候盼望神嘅荣耀。呢一个现在所站就证明上帝俾我哋嘅恩典唔系将来咁简单，而系涉及到我哋现在嘅生命。被称义俾咗我哋一个新嘅身份，亦都俾咗我哋一个信徒喺今生同埋来世都有一个唔同嘅意义。保罗藉住犹太的著作常用的一个轻和重的对比这个的方式或者技巧，去将前句的轻去凸显出后句，或者引述出后句那个重的作为结论。既然前句大家都认同，后句就更加无可置疑。例如第一节和第十一节，我称这两节经文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括弧或者一个括号，大家可以看看。所以这里说，不但如此，我们既然因信称义，我们既藉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这里说就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但是第十一节的括弧它有后着的，它说也就藉着他以神为乐。这个我们一会儿会看下去，我们会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在一个集体的婚礼上面，主礼的牧师问两对新人，就是其中的两对新人，问下他们对于 终于可以佳偶天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什么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其中 嗰个新娘子佢就话啦：，我成日都担心我家幸无期，抱怨神一直都冇为我安排，令到我喺好多同年纪嘅姊妹，佢哋都结咗婚啦，我喺佢哋面前感觉到好难堪。佢情深款款咁望住十指紧扣身边嗰位新郎，佢话好感谢神今日将佢赐咗俾我。我知道耶和华已立，原来神一直一早都为我预备咗。在场嘅来宾好等呢个新娘子欢喜，佢哋都为佢感恩，特别系佢嘅父母同埋一班同佢一齐成长嘅姊妹。一时间教堂里面掌声雷动，一时间欢呼声响绝，即系响不绝于耳。牧师望咗即系呢个新郎佢身边嘅新郎一眼，新郎都好兴奋咁样去回应。佢话家族中只系得翻我一个男丁。今日我终于成家立室，今日我终于可以开枝散叶，我对得住祖宗，我对得住我的父母。台下一直即担心香火熄灭，又担心后继无人的新郎的妈妈喜极而泣，她很开心，她开心过她自己当日出嫁的时候。宾客都觉得好像有少少即功利，但是又明白这个是新郎哥她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感受，所以断断续续的掌声勉勉强强都慢慢和谐起来，慢慢一致起来。主礼牧师立时有所顿，他觉得在这些的浪漫时刻被一个这么理性的男人压轴都不是很聪明的想法，所以他转向另外一对新人的时候，他率先问那个新郎，他说阁下又有什么高见。这个新郎说，他说很感谢神，他明白我的不足，他知道我的缺陷，所以赐给我一个愿意为我牺牲一生帮助我一生照顾我的配偶。新娘子眼泛泪光，她口里面吐出三个字，她说我愿意。没错，婚姻岂是纯粹为了我们去肩负家族的责任，婚姻又岂是满足一个人那个尊严。以人成为一体，你应该要为着建立对方，同埋甘愿为对方作出无私的奉献。所有的嘉宾都默默的点头，大家都很认同爱岂止是这样。今天我和大家看第一点，岂止是苦难那么简单。第三节那里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基督徒应该以什么的态度，持什么的态度去面对苦难。我们当然不可以好像斯多亚学派那样，即是以推崇禁欲主义，以坚忍作为面对苦难的手段。保罗教导我们在患难之中仍然要欢欢喜喜去面对。欢欢喜喜直接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夸口。为什么落在困难里面，落在患难当中还可以夸口？既然我们都是轻易是凭着信的，信徒就不应该因为患难去夸口，否则患难就如同一些的功劳。身处患难又或者落在逆境当中，仍要以喜乐并且欢欢喜喜的面对，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被虐狂，又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苦难折磨到有些心理失常，而是体认到患难的背后必定隐藏了上帝最美好的心意。旧约的异人神受苦这个理念是常常出现的，所以当时的信徒又或者当时的人听到保罗这个教导，他们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很熟悉在患难里面仍作诗去歌颂神的大卫 的诗歌，他们很熟悉约伯在苦难里面怎样知道神背后那个美意，所以这些人很明白保罗在这里讲什么。炎炎的夏日里面，有一个男童他走去他自己屋后面的湖里面，想着去游水消暑。去到湖边的时候，这个男童他忍不住很快地就除了他的衫裤，急不及待他就跳了落水。在这个时候他不察觉在很远的地方有一条鳄鱼正向他游近。男童的母亲 在厨房里面见到这个情况，他很急，他就立刻用尽全力，一面的奔跑出去，一面的用尽他的声线大声的呼喊。 男童聽到媽媽呼喊，佢知道有問題，所以佢用盡佢嘅全力，希望盡快游翻去岸邊。正當媽媽出力拉住佢仔仔嘅手，雙手希望將佢提翻上岸邊嘅時候，與此同時，鱷魚已經咬住咗呢個男童嘅腳。媽媽點都唔放手，以致到佢嘅指甲深深咁樣陷入佢小朋友嘅隻雙臂裏面。幸好一个农夫当时经过，他落车拿枪就击杀了那条鳄鱼，救回这个男童。男童死里逃生，经过治疗之后慢慢的康复，他脚上面留下很深的疤痕，但是这条疤痕不及得他手臂上面疤痕更深。不过男童每一次将向人展示他手臂的伤痕的时候，他都很高兴，他都很骄傲地说，他说妈妈永远不会放弃我。受苦是通往荣耀得着新生命的唯一道路。保罗反驳犹太人指，为什么我们又说，你一边说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可以和神即复活，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边又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苦难落在疾病当中？保罗用罗马书第八章去回答他们，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患难之所以可以最终带来荣耀，是因为信徒经历了之后会变得更成熟。基督徒的确是经常处于在蒙福和苦难当中，那个张力当中，但是苦难不但不能够否定作为后嗣的真实性，苦难反而可以成为我们欢喜的原因。伤痕正正是我们夸口的凭据。假若患难令到信徒怀疑神的善良和应许，叫到我们对人心存苦毒，令到我们对神失去信心，那患难的确可以成为属灵的挫败。但如果我们可以遵照圣经的教导，以信心，我们以确信和欢喜去面对的话，我们不埋怨，我们不发怒，苦难就会慢慢形成了一个宝贵的属灵特质。信徒能够以欢喜夸口去面对苦难，并不是要培育出我们这阿 Q 的精神。保罗在第三节这样讲，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不但如此知道的是什么？不但如此是知道第二节的经文所讲的，我们除了因信称义能够同神和好，将来在审判台前不需要再惧怕，我们更加是明白到今生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和领域，进入了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所以即使我们落在苦难里面，仍然可以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是一种属灵的坚毅的特质，是由欢喜接受引发出来。这个词并不存在消极的意味，而只是带着坚持和坚守的意思，一种能够胜过难阻的力量。我想和大家看雅各书，在你们的圣经里面，你们从后面最后的卷上来，你们会见到启示录。启示录之前有四卷书信，应该是由年龄去排的，犹太是最小，所以他在启示录之前，约翰是跟着的，所以他在犹太书之前。约翰之前的是彼得前后书，彼得前后书之前就是雅各书。我们学习去这样去记，尝试一下这样去记，学习翻开即我们的圣经。大家会找到雅各书一章，我想跟大家读二至三节。如果找到的，可不可以给一个即报一报个页数给我呢？大家都听到是吧？三百六十三，好，如果找到的，我们大家一起读雅各书的一章二至三节。一、二、三。好，唔该。呢度雅各依然是这样讲，他跟保罗是一致，所以圣经的教导都是一致。雅各都是这样跟我们说，我们要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仍是要喜乐，还是要有大喜乐。因为经过试验之后，我们就生出什么？是生出忍耐。但是忍耐必须要 即係成要成功，咁樣先可以使到人完備同埋毫無缺陷。以積極順服同埋歡喜嘅心去面對患難，自然就會生出呢一種即係經過試驗嘅品格。老練指導一件物件經過琢磨之後，會出唔同嘅即係特質。正如人經過磨練之後，除咗可以更加生出忍耐之外，我哋都更加比以前懂得面對即係應對問題。我爸爸係一個鋪地板嘅工人，唔知大家對鋪地板即係嗰啲木地板有咩認識？鋪木地板嘅其中一個工具咧，就係要將嗰啲木嘅地板去染一啲即係瀝青。嗰啲瀝青係主用喺一個容器裏面，通常都係一隻鑊裏面。咁工人就用手指鉗住嗰塊地板，嗰塊地板好薄薄嘅啫，所以要鉗黏住咁上下，咁就染落去嗰個瀝青嗰度。好多時就因為黏住用嘅力度即係唔係咁自然，大力咗之後咧就會彈起啲瀝青。當呢啲瀝青彈起會點樣？會濺咗上手上面。瀝青主用嘅瀝青係好高嘅温度，應該係超過100度嘅必定。而且瀝青嘅特性係好黏嘅，佢就係我嚟黏住啲地板。所以當咁高温又煮溶咗嘅瀝青彈咗上手之後，就算你用最快嘅速度撥開佢，你嘅即係表皮都會被瀝青一齊即係撕去，所以好痛。爸爸話俾我聽，佢學師嘅時候經常都遇到呢個情況，一即係彈到隻手嘅時候，一撥開嘅時候，痛到眼水都飆埋。咁嗰陣時佢仲好細個啦，咁所以痛到喊嘅經常。但是当他慢慢开始有经验的时候，他说第一没有再觉得那么痛，好像习以为常一样。第二就是他很少再撞遇到这些问题，因为他有那个老练的技巧，他可以掌握得到，没那么容易犯这个错误。我明白这个当然是爸爸想哄我去继承他的工作的讲法。我自己就觉得怎样都会不痛，其实我都试过。但是这些经验可以令人哋，令人更加能够忍耐，同埋令人变得老练，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每当信徒经历患难而未有跌倒，自然就会锻炼出坚毅的决心，又或者那颗坚毅的心。这种属灵的品格又叫我们生出盼望。盼望更加是令到信徒可以抵受到试验，因为盼望是抵受试验的最终目的。信徒的盼望最终不至于羞愧，羞愧是源于人对盼望的落空所产生的不快，又或者所引发的羞耻。所以 NIV 翻译他说，盼望不会令我们失望。这种盼望并不是凭空想象，更加不是自欺欺人。这种盼望是信徒荣耀的根基，我们的根基是源于上帝的爱。记唔记得之前我讲男童嗰个故事？呢、这个男童每当向人展示佢手臂嘅伤痕嘅时候，佢好骄傲讲乜嘢？佢话妈妈永远唔会放弃我。天父同样系唔会撇弃属于佢嘅儿女，我哋都可以好骄傲咁样讲得出，天父永远都唔会撇弃我。保罗列出两个原因去阐述上帝嘅爱。第一就系神将圣灵赐咗俾我哋。第五节佢话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藉着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原文的意思是泛滥，又或者丰富以致到溢出来，即流出来，甚至乎是奢侈的流露。我们很多时都只是记得圣灵作为我们的保卫师，我们很多时都会记得圣灵是负责督责和教导提醒我们。因为主耶稣这样说，他说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些都没有错。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圣灵其中一个很独有的、工作，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不藉着圣灵，根本没有人能够领略到或者明白到上帝的爱。除了圣灵赐给我们之外，第二个令到信徒明白天父的爱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不惜忍受 自己的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还清了这个罪的公价。第二点跟大家看的就是，你只是代死这么简单。有一个很出色的男人，他娶了一个很普通的太太。男人慢慢怀疑自己为什么会娶一个这么普通的女人做太太。男人工作很忙，他经常都要出差，经常都飞长途，一去就可能是一个月。每次出门的时候，太太总是默默地帮他执拾他的行装。后来太太怀孕了， BB 驮得不太稳，但太太担心丈夫他出外的时候工作会挂心，所以他不将这个情况说给丈夫听。他来预产期一个月左右，丈夫又要出差了。太太问他今次要去几耐，丈夫说一个星期。太太继续腹大便便地去替他收拾行装，但是他好像很茫然地自言自语说了一句，一个星期就是七日。丈夫到步之后，他一直都盘算在他脑里面这句说话，一个星期就是七日。他心里面很不平安，当然平安是基督徒的术语来的，这个丈夫应该不会这样说，他只是觉得个心啰啰挛咁。所以他打电话回家找太太，但是没人听，他很心急。打了很多次都没人听的时候，他很担心，他开始怕起上来。他联络太太的即是家人，太太家人告诉他太太早产入了医院，因为他担心你会挂心他，所以一直都不让我们讲给你听。丈夫很内疚，他立即启程，他赶去医院。他在手术室的门口在那等，他很担心他已经再见不到自己的太太。但是手术室灯熄灭之后，很感恩太太推翻出来，母子都平安。这个丈夫跪在太太面前忏悔，他跟他说了很多道歉的说话。长长的走廊里面只是听到丈夫的喊声、太太的喊声和 BB 的喊声。要知道爱的精髓是付出，爱的程度一半可以凭藉着即施予者他所付出的代价去衡量，另一半可以凭着被施予的人他配不配得去衡量。六至八节原文有一个，每一节都是用死亡作为最后的一个动词，在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看不到的，只是原文圣经才见到这个现象。保罗将每一节的经文以死亡这个动词作为结束，是要突显出神对我们那份爱是与生死有关，是要突出上帝对我们那份爱的深度。因为天父不会撇弃我们，也不会容忍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神以自己的独生儿子去为我们这一班原本等候审判 被定死罪又不能够自救的罪人作为代价，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住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软弱所指的并不是身体的虚弱，软弱是讲及生命那份无力。正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保罗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第三点想跟大家看，不简单的是起止和好这么简单。讲完了盼望，即是引发出来关于神的爱，起止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之后，现在我们回来这个括号。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看过了，所以大山括号的时候是不但如此。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与神和相和，后面说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可以与神和好之后，更加要藉着祂以神为乐。得与神相和，原文是翻译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了平安。相和是从希伯来文的 shalom 这个字平安翻译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耶和华沙龙是为什么，是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按照旧约只有神才可以赐平安给人， 例如先知以賽亞，佢喺以賽亞書32章17節咁樣講，佢話經公義嘅果效必是平安，公義嘅效驗必係平穩，直到永遠。信徒因信稱義，神唔再將我哋視為仇敵，而喺即係唔再成為仇敵之後，更加同我哋建立咗相和嘅關係。喺同我哋相和之後，更加建立咗寶貴嘅父子關係。神唔單止係要我哋喺審判台前唔再被定罪，神更加係希望我哋可以喺活在喺世上嘅時候，我哋已經可以唔被人定罪。好想同大家睇第二段嘅經文，喺羅馬書嘅第八章。喺我幫你哋掀咗嘅聖經掀後少少，你哋嘅紅絲帶應該係括住第五章嘅羅馬書嘅經文，掀後少少就係第八章啦。我想睇第八章嘅32至34節，呢個唔使俾頁數啦，係咪？大家掀後少少就係啦。羅馬書八章32至34節，揾到我哋一齊讀出1、2、3。好，唔該。呢度講到誰能再定我哋嘅罪呢？既然神已經稱我哋為義，耶穌又為我哋代死，更加從死裡復活，而家喺神嘅身邊代求，邊個可以再稱我哋為罪人？大家可能即係冇俾人指控嘅經驗，甚至乎停牌嘅經驗都未試過，但係即係唔知好彩定唔好彩，我兩樣都有。当一个人在法官的面前，法官真的称他、被指控的罪是无关他事，这个人所获得的那份喜乐和平安基本上是难以用笔墨、形容。当然越被人指控得久，这个 case 越来的那个人所受的压力，所受的精神压力更加大。所以当他被判为无罪的时候，他那份平安是他自己心里面才可以知道。今年的年题是什么？我们看看我们的年题是什么。没错，爱出死入生。这个年题我们一班同工在上年退休的时候一起领受回来。我们当时领受的感动就是期望弟兄姊妹能够凭藉主的爱，能够勇敢的主动的跟家人、朋友或者同学、同事，甚至身边的人，以至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复活。因为上帝很紧张跟我们复活，神跟我们复活已经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就了，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在圣经这么多的教导，他还要透过圣灵这么多的责备和感动，要求我们去跟身边有嚴苛的人去復活？因為上帝想我們在世上已經得著這一份的平安。最後我們要看的是第11節，我稱這一節經文，我剛才講過是一個山括號來的。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不但如此，以我們今天的口語，我們應該是怎樣說？不但如此，應該就是點只係咁，又或者我哋今日嘅題目，豈止係咁簡單？以神為樂嘅樂，同第二節嘅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嘅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嘅榮耀嘅歡歡喜喜係同一個字。以神為樂嘅樂，同第三節。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欢欢喜喜是同一个字。还记不记得欢欢喜喜为什么？我刚才有没有说到？ 冇错，欢欢喜喜就是夸口的意思。保罗说我们岂止要为着可以同神和好，将来在审判台前不再被定罪而欢喜。他说我们岂止因为不至于羞愧的盼望，令到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困难，可以向着困难去夸口。保罗又说岂止是这样，更加是我们值得为着我们神去夸口，以致到我们可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去过每一天艰难的生活。因为有神作为我们的夸口，我们当以神为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自己父母夸口的经验，我想应该大家都有的，尤其是成年人。我爸爸是一个不是读很多书的人，他跟我们说他差不多是不识字，不过他可以写得一手好字。我到今天都敢说，我有信心说我爸爸比我认识的字更加多。因为他说他落到香港的时候，就算几艰苦，当然他们做劳动的，他们之后做一定要吃早餐，他说就算几贫穷，他都要买一份报纸。他会向身边的人，跟他坐在附近不认识的人问他们这个字怎么读，这个字怎么解，就算人几烦他都不理，他都要继续问。有时熟的人坐在他们就觉得都不说你了，说得你来我不如说了给你听算。爸爸很宝贵这些的学识，这些的字，他夜晚在宿舍的时候，他就在报纸的旁边学写这些字。因为他有一个心愿，他希望可以识读，可以识解，亦都可以识写，以致到他写得一手的好字。爸爸不是很富有，在我未出世之前，他更加甚至为了朋友他坐过监，当时令到家里受很多的苦。在现代人眼中，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合宜的当家，不是一个很称职的丈夫或者爸爸，甚至乎他的朋友都说他蠢过只猪，说他被人骗。但是这个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爸爸这个肯为朋友牺牲的心肠对我很大影响，可能以致到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都是喜欢看那些合意 为朋友死那些傻瓜。但我从这个角度或者从这件事里面，我常常都以我爸爸为荣。妈妈更加不用说，在爸爸坐监的时候，当时只有我大哥和我二哥出了世，妈妈背一个拖一个，由深水埗每一天去赤柱探爸爸。我们一出世就见到妈妈一生人都是早出晚归，为着我们四兄弟姊妹，她每一天都做十几个钟头。在妈妈过身的时候，我们四兄弟去缅怀妈妈的往事，我们得出一个结果，我们知道原来妈妈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过叫过辛苦。我们四个人一起没有，我们分别都没有听过这句说话，当然都有信过鬼。但是从她没有提过熬得辛苦或者熬不住，又或者她没有对生活发过半句怨言，这个令到我很佩服我妈妈，我很敬爱我妈妈。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同学打架，就是因为她用粗口侮辱我妈妈。当然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行动，但是小朋友就是这样。不过现在想回到很傻，她根本她都不明白，她不过只是不是人家说她又说。我想说的不是我父母的事迹，我想说的是人对我们的爱，地上父母对我们的爱，都以致到令到我们可以这么以他们为荣。我们岂不会为我们爱到我们如斯地步的天父，以他为荣，以他为乐，每一日过我们信心的生活。其实我每次跟大家讲的小故事，都是我自己认为精挑细选的。不过有弟兄姊妹就觉得我讲的故事很老土。其实每个故事他们都有一个题目的。在今次我筛选这份材料的时候，我选了两个小故事。其中一个就是刚才太太怀孕不讲给丈夫听那个牺牲的故事。 但是我篩選這個故事作為材料，所以即當然是因為它配合我的講道，但是這一段即這個故事的即是觸動我的不是它的內容，它觸動我的是它那個題目。我講給你聽它的題目是什麼，愛是一種久違了的心痛。我覺得這個題目已經好像詩，即是詩詞一樣那麼漂亮。信主越來，我們會不會對神的愛越模糊，一切都變得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信主越來，會不會經意很久沒有再被這份無微不至的愛感動到？信主這麼久，有沒有再被主耶穌甘願為我們行上這條十字架的道路，受盡凌辱、被釘死，令到我們心痛？今天我們預備了一首的回應詩歌，是一首普通話的詩歌。希望我們重新記得，耶穌不是當日為我們釘死在各國他，祂一生永遠都是我們的救主。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